朋友，好欢迎你收听《富乐人生讲坛》。今日我哋嘅讲员系冯永良牧师。愿你嘅心灵渴慕神嘅话语，预备好圣经嚟接收神仆人属灵教导嘅喂养，使到你响主耶稣里边不断更新生命，第日与主相见嗰时，能献上自己奉献生命嘅好结果。
当我在思想仔细思想和祷告的时候，上帝提醒我一件事，司徒行传不是单止讲宣教。有时我们说啊，咁啊冇错啦，应该咧冯牧师翻嚟讲啦，因为冯牧师做紧宣教工作，所以咧佢翻嚟讲司徒行传咧最合适得不过。冇错，在司徒行传里面有讲好多关于宣教，但最重要司徒行传讲紧咧系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就是开始的时候初期的教会，上帝的心意所组织的这个十字架群体，这一班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怎样去组织自己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群体。这个是最关键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想着宣教的时候，我就想着一个 program， 一个活动，一个节目，一个事工，但是讲紧使徒行传不是讲紧一个事工，是讲紧一个生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选择是用这个遵行主的道，成为使徒行传整体，或者我们用一个的全面性的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最关键亦是你最不可以忽略的地方，就是这班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和我都说我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你是新造的人的话，那我可能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我有没有遵行主的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第一期教早期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本来120人的教会忽然之间暴增到3120人，3000人加入教会。忽然之间你想想，如果这个礼拜堂帝利士堂突然之间有一日有几千人加入来这里聚会，不要讲我们有很多 physical problem， 即是座位不够所有的圣经不够等等一大堆的不足够的地方，但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怎样去栽培，怎样去影响这3000人，帮助他们来到走上主的道路。但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三千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于是乎即是告诉我们，早期的教会3120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很简单的描写，第一句说话，他们是遵行使徒的教训。遵行使徒的教训不是使徒想出来的教训，是使徒效法耶稣基督而活出来的榜样，那种的教训，不是只是教你做好人，而是教你怎样遵行主的道。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件事。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告诉我们，一早期开始的时候，上帝的道已经临到了施洗约翰。而当施洗约翰带入了来这个的上帝的道，预备主的道，然后进入了耶稣基督，引入耶稣基督，跟着去到教会的时候，所以使徒行传可以这样说，是记载神的子民怎样跟随主的道去实践神的国，以及地上要来荣耀祂。我们看到是施洗约翰预备主的道，圣经里描写他的工作，他来要到约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利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想大家特别留意在这里讲话预备主的道。这个预备主的道的意思就是讲紧上帝要进入人类历史里面，而施洗约翰要做的事就是预备紧人的心来到去迎接这个要来的君王，要来的尼赛亚。所以预备主的道的话，肯定不是讲紧一个 physical， 不是讲紧一个实质的道路，不是什么 freeway， 不是什么 highway， 而是讲一个的心境，是一个 metaphorical 的，是一个比喻式的。这个比喻式的话跟他前面所强调的就是你们要悔改，即是说悔改就是选择不要走你自己一向认为啱的道，去走上上帝的道。这个就是悔改的意思。一会我们会翻转头再讲这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愿意人的心改变，我们愿意放弃了我们一般一路以来我们认为我们要走的路，而去走上主的道路，这个就是迎接着弥赛亚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件事情。而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而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圆满了，耶稣基督就向众人讲，他说我就是道路。前面的施洗约翰是预备主的道，然后到耶稣来了之后，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这个是耶稣基督是一个 很令人惊讶的一个宣告。他用我就是那条路，前面施洗约翰说我预备主的道，然后跟着耶稣来到，他说我就是这条道，我就是这条道路。这个的宣告就告诉我，你就要效法我了，我就是那条道路。而道路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讲到道路的意思，是讲着两件事情。第一个，道路的方向。当我们讲到道路，就是先要知道这条道去哪里， the goal 或者个 end of the road， 是吗？那条道路的终点在哪里，我们要去哪个方向，我要去哪里。耶稣都讲话那条道路就是通往父那里的道路，即是很清楚 The goal is to experience God， 去进入上帝的当中， Enter into the presence of God， 进入上帝的同在当中，这个就是那个方向。但是道路有另外一个，是 means， 是什么的路带我们进入到去这个的方向。所以要搞清楚 The end and the means，就是我们的方向和方法是同等的重要。而耶稣就说，我就是那条道路，我就是那个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透过我，你可以去经历与神同在。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不用那么快与神同在。但是这个与神同在，我们知道是一个 metaphorical， 又是一个 metaphorical 的一个表达，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不是讲紧话你哦 physical 离开这个世界，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没错，我们讲紧耶稣都强调紧的那个方向，是由 visible become 去到 invisible， 由一个我们可以见到的这个环境，而进入到我们的眼见不到的一个世的领域里面。这个的通道就是上帝所差派的耶稣基督。那这个的高，我们很清楚，我们很明白，我们大部分在这里的都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清楚明白到我们信耶稣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能够与神和好，进入与同与神相交的这个的方向，是不是？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你的方法又怎样呢？你用什么方法来到进入到去这个与神相交的境况？而《使徒行传》尝试描写或者绘画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早期的教会，亦在圣灵亲自带领底下，去怎样用什么的方法 The way of life， 一个他们生命的方法，以致能够通往那他们眼不能见到，但是却是铁一般事实的与神同行的光景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我们看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有个 idea。 我们一起读好吗？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 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弟兄姊妹要小心，耶稣基督这个是他的方法。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唯一藉着他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方向。但是那个方法呢，耶稣基督提供一个其中一个的讲法，就是说你如果要跟从我的话，要用 If you're going to take my way, you're going to go my way, 用我的方法行我的道路的话，你就是要爱我胜过一切。哇，好难听啊，好难听啊，好难接受，好不啱听啊。然后跟耶稣他说要 calculate, 你要计算代价来跟从我。可能意思就是你不单要计算代价，你跟不跟我，你要计算代价，不跟我有什么代价。你跟我有付代价，但你不跟我都要付代价。不要以为你、哦、不跟我就没有代价要付。你不跟我都要付代价，你跟我的时候要付代价。这个就是那个方法 the way of life。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 water down 了，我们将这个耶稣的教训我们将它暂时放下了，我们尽量不要提到这件事。因为为什么？如果我们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鸡飞狗走，个个都走了。你知道耶稣都讲完这句说话的时候，很多人就离开他了，因为这个方法很难接受，很难听。即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接受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想去的方向，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给我们提供的方向，但是我们不想要耶稣的方法。我们要那个方向，但是我们不要的方法。 I'm sorry, 对不住，如果你要选择走耶稣的方向的话，你就只有走耶稣的方法，你不可以将它改变。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喜欢将它同化了的，任何的信仰入到你中国都会被同化的，例如佛教一样，本来呢、这个 佛教的、观音是男人来的，入到来中国变成女人的，即我们很喜欢将它 是不合我们文化听，我们就改变了它，你是吧？同样呢，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觉得是好东西来的，哇，我很想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他讲的东西太难听了，我们将那样东西是暂时放低了，我们轻描淡写了它，我们不想采用那个方法，因为那个方法实在超人了，超过我们做，我怎能够爱耶稣多过爱甚至我自己的命。但弟兄姊妹，如果你不采用这个方法，你读十次《使徒行传》，一百次《使徒行传》，你都读不出它的所以来。因为《使徒行传》里面那班人就是这样的一班人，耶稣基督似乎不要一大群人跟从我。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我们做教会的时候，我们 calculate numbers， 我们计算多少人来参加金巴伦教会，人数越多的时候表示我越成功，但我没有理会到入来的人数是不是真的朝着这个方法来到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很多的 number to follow Jesus， 有很多的人数来跟随耶稣，不过问题就是那些人他们都不是礼真的跟随耶稣，他只是希望能够拿到耶稣给他的 goodie， 给他好的好处，那个好处就是能够通到父那里去，但是最好不要用耶稣的方法，是用我喜悦的方法，我可以接受的方法。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悔改，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他的宣告，三个很重要的宣告里面，我没有登出来的，跟大家读一读给大家听。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说，耶稣基督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就是耶稣开始他事工的时候，他的宣讲第一句说话，宣讲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然后跟住，你们当悔改。第二句说话，信福音。第三句说话，来到加利利的旁边的时候，第十七节，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亦是马可从使徒的身上听到关于耶稣的教训里面他记得的三句重要的说话。第一句说话，你们要悔改。悔改什么？放弃你一般认为的方法， 来到去走上上帝的方向。第二，你们要信福音是那个方法。第三，你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方法来到走你们人生的道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掌握，不看得清楚这个正是《使徒行传》想要告诉我们听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读了很多很多的事件，有很多的历史关于早期教会的发展，但是我们没有更深入看到为什么这班人会这样的来到去做。如果《使徒行传》是讲宣教的话，让我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们听，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必然要做宣教。不做宣教的教会是一个不健康，或者可以这样讲，甚至说你失去了教会存在的 core value， 你失去了教会存在的关键核心的价值。但你要知道，在中国以外全世界有一万间环教会，只有3000间是做宣教，7000间不做宣教。是因为这个缘故，上帝呼召我放低金巴伦长老会的工作，而要投身去希望鼓励17000间的环教会，是时间起来走上帝本来设计教会在地上的原因，就是要做宣教的工作。宣教工作是一个 fruit of church， 是一个果子来的，不是一个我们选择要不要做的工作。如果你认为宣教只是一个我们开会一起决定说，我们有些闲钱，好啦，我们是支持下几位宣教士，然后我们差派我们其中有些人去做下短宣，去体会下别的国家的生活。如果你以为这个就是宣教的话， you miss the point。因为看早期教会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来的，是一个自然的走向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重新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做教会是不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亦是按照耶稣的道路来到去做。教会是要跟从主的道。我有两个的 比较给大家看，一个是世人的方法做教会，又或者一个很普遍而家的方法做教会，同埋第二个是耶稣的教训点样做教会，你做个比较。OK， 我睇睇啦。而家我哋做教会咧，就是一个宗教的，是一个人的宗教，是强调一个架构，是强调一个系统，是强调一个文化。是强调一个非个人化。什么叫非个人化？非个人化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教会追求越来越 mega church 的时候，你想想一个 mega church， 一个大超级大教会的时候，你怎么可以个人化？你只会看戏一样而已，是不是？我们熟悉的伦牧师，他的教会是超级大教会，是不是？一万几二万人的教会，你想想一万几二万人，九堂十堂崇拜的话，你这头完了，那头要在第二个出道走，你哪有时间可以有个人化啫？当要 run 一个 church 系，唔好讲话几万人嘅教会，我哋讲紧而家呢个教会。如果我哋话要 run 一个 program， 要俾咁多人嘅教会嘅时候，你点可以个人化？我哋 cater to 每一个人嘅需要嚟到帮助你成长。我哋嘅主学嘅 program 系一律化，然后你啱唔啱听，你嘅程度乜嘢都好，你嚟听，然后听完之后你攞到几多 ，up to you。你系嘛？你可能有些人听完之后觉得很正，有些人听完之后一头雾水。即是我们不能够个人化的来到去做的。因为你的群体大。然后我们很着重仪式，我们很着重礼仪，很着重规则。然后我们强调的是要增加信徒。但是耶稣基督的强调是什么？耶稣基督强调的是神人的关系。请问大家，你看圣经这么久，耶稣有开过什么教会？耶稣没有开过一间教会。如果耶稣要搞宗教体系的话，他不需要啦。当时已经有犹太教在那里，已经有会堂了，那时已经有圣殿了。如果耶稣要搞这个中人的宗教的话，他早早就可以做了，让他推举自己成为大祭司，或者爬上去那个宗教领袖的阶梯，然后爬到最高的时候做大祭司的话，他就可以控制一切了。但耶稣没有选择这样做，他是不是能够这样做？他绝对能够这样做。他是否可以发动所有的当时 去见过去神迹的人，来到将他拥戴成为宗教的领袖。他绝对可以这样做，但他不选择这样做，因为他不看到一个人建造的宗教可以扭转人类的历史。而他强调的是一个运动，所以他周游列国，他不是设管授徒，他不强调那个架构，而他强调的不是一个系统啊，有了架构之后我们就有系统化了，我们呢是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我们有了计划的。耶稣基督是 organic 的，本来应该要回去做的，耶稣说、我有感动，我要去特别的村子去。耶稣好像是 很 spontaneous 的，是按照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去做的。他入到这个不是大的时候，他不是一举手医治所有病患的人，而是选择只是医治一个人。那个患了38年病患的瘫子，他只是医治一个人。有时我们看不到，我们摸索不到耶稣在想着什么东西。哇，即你入到去那里那么多病人，为什么你不医治所有人啊？ If I were you， 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就一举手说你们都回家吧，一切都好了嘛。但为什么只是医治一个呢？而这个呢还是撒赖精来的，是又赖人，又赖人的。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问这个人，他说你为什么拿着褥子回家？他说不关我事的，是那个叫我拿着褥子回家的，即是撒赖了，是吧？咁之前耶稣问他你想得医治吗？他说一开口的时候他没说我得医治，简单一句说话 yes 就得了，是吧？他不是说当我呢是想有水洞的时候，我想下去又没人让我下去，什么都是人的错的，你是吧？即是为什么要医治的？我们好像摸不着头脑。但这个正是耶稣基督的 ministry。 耶稣的 ministry 有时不是那么 systematic 的，是很 sporadic 的，又 很 spontaneous 的， 很弹性的。而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没有兴趣建立一个文化的宗教活动。什么文化宗教活动？我们就这样唱下歌，我们唱什么类型的歌？现在要吸引更多年轻人，我们唱多一些是兴奋一些的，时代感一些的歌。那这个是文化咯，是吧？你去到非洲，跟我一起去非洲的时候，我刚刚 去完非洲回来，他们那些牧师敬拜的时候，我们个个顶不顺，我肯定你大部分顶不顺的，是吧？是吧？他们拿着张凳在跳，即是凳我来坐，你真是拿着凳来跳，即是你服他，是吧？但是这个他是敬拜，他做什么拿着凳来跳？他刚刚唱出埃及记，即是他背埃及记的时候，拿着我们要搬家，埃及人要搬去应许地，拿着凳在跳，还一路跳跳跳行出街的。我们跳来跳去在这里，他跳跳行出街，然后在街行回来。即是他觉得这样叫做一个敬拜，他们的表达是一个文化的表达。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强调我们应该唱哪种的歌，什么类型的歌，因为那些全部是 cultural bound。 但是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弟兄姊妹，大家都心知肚明，将你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嘛。这个敬拜是神所喜悦的嘛。但这件事我们不会做，我们强调唱什么歌多过我怎样将生命献上。你知道 point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够从这个的宗教体系跳了出来，去走回上帝的道。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很开心你的收听，都好盼住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未有信主耶稣，请你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我们相信主耶稣，享受主里新生命的永生祝福。